啊，他就知道所谓的佛教并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哲学，而且是一个无神的哲学。释迦牟尼先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讲究人死如灯灭的一个人。只不过他的那一套东西到了我们中国来了以后，加上我们中国的民族性，就是什么都拜，就是孔夫子所说的怪力乱神那一类的什么都拜，所以在中国就变质了，变成一个宗教。所以如果对于知识分子告诉他佛教是有问题的，他很容易可以发现他有问题。他通常说他是佛教徒，是他说因为他的父亲母亲是这样子做的，所以他就相信了。那么你可以很容易的告诉他，就是那样子的信心是信得迷迷糊糊的。当然我也不鼓励基督徒这样信，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你为什么信？因为我的父亲母亲信了，所以我就信了。我觉得那样子的信心是纯感性的，完全是感情的。现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你可以跟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信。你如果信佛教，你也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信。佛教第一个困难不大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宗教，第二个就是它所敬拜的对象啊，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比方他拜什么菩萨或者拜什么，你可以问他这个你不敬拜的对象是什么，那么他立刻会发现，一个人如果是要找寻宗教的话，他应该敬拜的对象至少应该是那个 creator， 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这就像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向雅典的人说的话一样，他们是什么都拜，甚至连他拜的对象他都不知道。你只要一 point out 告诉他你拜的对象你应该知道，他就会发现他拜的不对。那么你先带他要追寻这个上帝，然后再带他让他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仍然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子带下来。所以对于像佛教徒传福音，如果他羡慕真理，他真的想了解的话，不难。
刚才特别说让我讲一讲，如果遇见天主教的人怎么办？天主教基本上来说呢，他们应该也是相信我们这本圣经，但是呢，有很多时候他们加了很多别的东西啊，另外那些东西呢比圣经教训还多，加了很多那些东西进去，那方面错误了。但是呢，我自己就认为呢，如果他真相信耶稣了，天主教里边可能有真得救的人，他信了耶稣了，出于无知他还信信别的东西，甚至很多天主教那些个传统他出于无知，他说没有人教导他。所以我觉得像天主教徒呢，我们不必讥笑他，也不必批评他，先跟他讲清楚是不是信耶稣了，是不是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他相信耶稣了，他承认耶稣赦免他的罪了，我们承认他是基督徒。如果他肯决定讲这一句话呀，我们不必批评他，他已经就违反了天主教的教训了。因为是天主教，他永远没有保证说我得救了。但如果我们带领他明白圣经的教训，他信耶稣，罪得赦免，得救了，这个他已经迈了很大一步了。那么他如果这样信了以后呢，慢慢他继续在真理上追求，我相信他很快就会明白更多的真理。所以不用跟他辨别的，我觉得不跟他批评他，就跟他讲是不是信耶稣了，得救了，我觉得那就很要紧。这别的有没有补充的？
他没有别样的问题。他说他从小就有一个敬拜神的观念，他敬拜马祖敬拜十几年，来到美国找不到马祖了。他应该有一个信靠神的心，这里只有一个神，就是耶稣。他希望耶稣能够取代马祖的地位。他来到教会里听到，他很有渴慕的心，但是他一直也是不能够胜过的， 我不能够背叛妈祖，我信了他十几年，并且你们教会里把妈祖说都是偶像，妈祖没有做坏事，妈祖没有教我做坏事。我觉得这是我们传福音对一些不信主我们应该有一点经验，不要先把他排斥得很厉害。他讲，我说我从来不说妈祖，不对，妈祖有这人没有人我不说，我不知道啊、他或许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也没有教我们做坏事，但是我是今天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神会帮助你做一个抉择，谁对谁不对。我主要跟你讲的，耶稣与马祖所不同的，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今天仍然活着，你跟他说话他会回答你，他有重病在医院里，他有很厉害的糖尿病，这个人有头痛很厉害，在医院住了一礼拜查不出任何的病状，我去探访他，结果我就跟他说，你拜了妈祖十几年，你有难处你就跟他祷告，他答复过你没有？他不敢确定。你说我们所敬拜的神，你向他祷告他能跟你说话，他能跟你做最亲密的朋友，你不但跟他说话，他也跟你说话，借着圣经。我给他念一处圣经，他就很怕死，孩子很小，觉得这样的糖尿病很严重，还有其他的病。我给他念到一处圣经，说神看顾麻雀，神有不许可遇了麻雀就不掉的对象，我们比麻雀贵重的多。这个很奇妙，这句话进入他心里面，他一夜睡不着觉。他第二天打电话告诉我，牧师你告诉我在哪一章哪一节。感谢神，他现在告诉我说他知道我教导他怎么样念圣经，教导他怎么样祷告，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最近告诉我说，牧师我没有什么求的，我还可不可以祷告，因为我真是高兴这位神他能跟我谈话，能跟我做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感谢主，我个人的一点经历，我们帮助一些其他宗教的信徒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先不要 push 他们，先不要论断他们，我们是把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让他跟耶稣发生了关系之后，自然而然的他就知道以前那是一个错误，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他丢弃，你不要希望他把他扔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他知道一个真的以后，他自然而然就把这个假的丢掉。这是我最近在组里面的一点点的见证，跟各位分享。谢谢。
国立中讲的话，大概是因为我跟他是同班同学，不过他跟我也不同，他聪明一点，他这个念化工啊，觉得这很多东西这个搞不通彻，他跑去念化学。我结果呢，研究院还是念化工，结果到现在呢，我一直对反应器里面是怎么样情形，我还是不知道。他是知道的清清楚楚，不过这个就是牵涉一个我们的方法问题。我今天并不是要说把我个人我要信仰的东西要一定要大家信仰，不过就是一个方，我就想这个讨论一下这个方法的问题。因为无论你怎么样这个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科学啊，这个方法是比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什么做来做去还是研究一个物质的问题。这个我们追求神，神是活生生的，你不能用这个研究物的方法来去研究或者追求。当然就是说我们要信的是不能跟这个事实，科学所研究出来的事实有抵触，这是对的。因为这个宇宙万物神所创造，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也不能这个违背所信的，不能违背他这个宇宙的定律，他创造这个万物。所以我们不过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注意，就是基本科学所研究出来的东西也是有变动的，并不是说今年哪一位这个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拿到诺贝尔奖金了， 所以他所讲的话就是不能永远不能变的，因为这个科学也是根据不同时代的方法，所以有的仪器研究出来的结果，到了十年以后可能有更新的仪器研究出来的这个结果又更深一步又不同。所以我要介绍最近很可惜我忘了是哪一期，最近的这个 Reader's Digest 里面有一篇讲这个天文学最近的这个发展，很有意思。这篇它的作者呢是这个 NASA Goddard Space Center 的这个 Director Dr. Jessel 所写的一篇东西，他就讲这个他们这个发现这个就是这个 Big Bang Theory 的时候，曾经是这个是天文学近几十年来很大的一回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 Big Bang Theory 就证明，就是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是证明了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开始，并不是无限远以前就有，对，真的是一个 moment of happening， 你说是 creation 也好是什么，是一个 event。 据他说那天里面所讲的，当初这个爱因斯坦听说有这个发现以后，他非常 frustrated， 他就觉得这个就推翻了以前所有的这个很多这个他们相信的事情。不过他当后来跑到这个发现的那个天文台，他亲自去看了他们这个照出来用光谱照出来的照片了什么，他不能不承认他这个是有这个理论。说不定再过了几十年以后又有另外一个病理也说不定。所以我们所谓要靠这个科学方法我们非常要小心不要把这个一些暂时的这个事实所这个定律而影响到我们永远的这个信仰。那么就我刚刚就说了，我们这个科学方法一本是正确的，也只是研究物质的方法。让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要证明只是王弟兄是不是坐在这里，跟证明他那个 tape recorder 就是在这里，我的方法就不同了。假如我要证明那个 tape recorder 在不在这里，我还要看还要研究他是不是 tape recorder。 假如我证明王弟兄的话，我就干干脆脆就问他了，您贵姓啊，您从什么地方来，那就简单的很。所以我们对神的追求也是一样，我们不妨直接跟神交通，就是追求他，在祷告里面追求他。这个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你根本不信的，你就跟我讲，哎，你叫我祷告叫我看圣经，那你就等于先骗我信他了，是不是？那我祷告了之后当然就等于我承认有这个信仰。你不必，你就先祷告了再说。假如神是真的是活生生有反应了，他会 respond。 假如你不他不 respond， 你不用信。我就是我很坦白的跟大家讲，不妨用这个方法。这个并不抵触到我念工程的这个方法。大概卓弟兄也记得，我们从前在做这个化工的很复杂的一个习题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反应的 system， 简直没有办法哪里着手，他给我们的数据也许不够，所以我们就挑了这个 system 里面中间一个 key point， 重要的地方，我们就假设在那个地方某某这个化学品的这个浓度是多少。有了这个 key data， 我们就可以算其他的东西了，就是比如说算的最后的产品出来的这个成分是多少，温度是多少。假如我们算出来最后的那个成分或者产品跟我们数据上给的或者实验的不对，那我们就 revise 我们这个 assumption， 这个就叫做 process of iteration， 就一直这样子重新的来做，做到我们假设的跟我们后来所算出来的完全一样，那就是我们算出来的东西。所以假如各位用科学方法追求神追求不到的话，不妨用这个工程的方法或者用圣经的方法，这个 追求，向他祷告，看他是不是respond 我们。这个是我一点点的意见，关于方法方面。谢谢你们，看，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你们还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这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是从台湾来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年轻的人，年轻人在教会里侍奉很热心，而且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做的，是真正是叫人家能够得到益处。可是到了美国来以后，他们渐渐的就离开了神。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他当初相信的是有问题，是不是？
谢谢。
我想听说美国有一句话说 good is the enemy of better, better is the enemy of best。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得到一些新的，以为是更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就在一个这个不清楚的里面。我想一方面就是方牧师今天早上提到，好像雅各他当初有一个通天的经历，但是后来慢慢的生活又是和其他的时候一样，好像慢慢的远离了神。我想一就是说有两种情形，有一种就是说他是完全的远离神，完全的拒绝了神，那我就开始要就是说在想说，当他得到神的时候他的那个经历是怎么样。还有一种就是慢慢的远离神呢，就是说和世上的情形一样。我想就是实在是要我们自己操练，要保守我们在神的国里，因为主耶稣也讲过很多的比方，好像天国的道好像种子撒在路旁捡石头上的，因为天上的飞鸟要来把它拾去。他当时是欢喜领受，这个道也是真又活泼的。但是你要知道，撒旦的工作是很可怕，因为他这个工作远超过我们人的肉体能够做。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若不是神保守，若不是我们自己求神保守，我们是很容易随流失去。所以我想神愿意我们信任他，他就必信任我们，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我相信当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真的在看见世界上的变乱，做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只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动荡的里面只有一件事是不动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刚才有好几位的经历，我觉得都是很宝贝，想到神是个灵，所以信任他的要用灵来信任他，我们头脑里面能够接受他相信他，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先去像马姐说，先去祷告，先去对他说话，他有 response。 我听过有一个讲到，他说有两个人要有个无神论的主席，他要找一个穆迪的 president 辩论，要在他先问他，他下个星期六在地错位的广场上面我们开一个辩论会，到底是有没有神。这个目的那个 president 告诉他说可以，他说我们有一件事，能不能你带两个 witness 来，因为你所传的道和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生命大大的改变，我也可以带十倍你的数目的人来。结果那位无神论的就听到，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一个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直接的衡量，比方说我们不能够 measure 它的存在的时候，我们能够 measure 测量一件事，就是说它能够做些什么。当圣灵在人生命的工作，你看见这一个圣灵的工作的改变，你就说哎呀真是奇妙，这个人原来是个大骗子，原来是个大强盗，原来是这样子糟糕的一个人，当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慢慢的改变，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想真是盼望我们在这里多思想说主，就是说看见神的工作，就是也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
刚刚姚弟兄问的是特别讲到台湾来的，所以我是台湾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相信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内做的工作做得不够踏实，那么所以这个是要自己承认自己在国内有的时候做的长期性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样子的实在，所以会有一些很容易就随流失去的一些结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魔鬼是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圣经上面主耶稣也告诉彼得，在他出卖主的那一天的晚上，主耶稣说：“彼得，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掉信心。”撒旦在那里想得着门徒，筛他们，筛他们的意思就是把他们的信心拿掉。所以基督徒要很严肃地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撒旦有那样子的能力，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很容易被他筛掉，把我们的信心拿去。每一个人能够今天站得稳的，也不能说是因为我靠自己站得稳的，只能说是神的恩典，那主耶稣这样保守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多方面的，我只能说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工作做得不够踏实。我有的时候很羡慕从香港来美国的一些弟兄姐妹，我就发现奉献传福音的人香港来的远比台湾来的多。我觉得台湾的青年的工作做得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这些地方是佩服包牧师的地方。
韩博士既然指名提出来了，我不能不讲两句话。实际上，姚长老所提的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台湾，香港也有很多这样的。在香港很爱主的青年人来到这边，很快就变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是这样。我们在香港有时候都讨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青年人在香港的教会里边，台湾可能也同样的现象，好像在一个玻璃房里头长大的一棵植物一样，Greenhouse 里边的那种情形，样样我们教会给他保护得很好，只用真理来栽培他，这很好了。但是他没有经过风波，不给他对那些个反对的教训呢，或者批评的教训呢，他没有机会接触。等到来在这边一个青年人，他在真理上很有一些根基，很爱主，但他所受的呢那些教训呢，不能够和那些个反对基督教那些 professor 来比。所以在一个不信的课堂上经那些个不信的那些个 professor 的一批评呢，他觉得他所信的一钱不值。所以有一种自然的，在特别在这种 secular campus 有一种自然的一种自卑感发生了，慢慢他就离开了。所以我就在训练上面呢，在真理的训练上面呢，给他有积极的真理，也给他有点机会知道不信的人反对我们的是什么，让他们有一点预备，我想应该会有帮助。
我虽然不是 panel， 不过我发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愿意提出来一点意见来跟大家分享，也特别勉励大家，这一个责任不光光在这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那个责任。原因何在？因为他当初在台湾或者在香港，他相信神可能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可能是一个偶然的带领，所以他的基础并不稳固。他一旦到美国来了以后，人地生疏，他在这方面遇了很多困难，他可能当初那一点点信心很快就失掉了。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人，假若是也不给他一点帮忙的话，而我们给他一个印象，你们基督徒也不过如此，那这样的话他就是越走越远，一到后来的话他就完全是走偏了路。这个也可以说，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撒旦总是在那里若隐若现跟着他。可是我们跟他们一同奔跑天路的时候，不能不走过去说：“哎，老兄，我可以帮那个忙，我们一起走。”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客气地讲，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假如他失去的话，也是你我亏欠了神的荣耀。谢谢。
要花这样一点点的时间，要让这次在座有差不多200个人的问题都得到解答的话，当然是没有可能的。那今天早上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让你们能够认识我们的 panelists。我们在这里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去相处，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可以提出来适合跟他们讨论的啊，我鼓励你们在空余的时间可以提起来。那么在座的
早做的经历，就是我在灵里边得到的满足。我刚得救以后的有两年的时间在一间福音书局里边工作，那段时间我和外人很少接触，多半是学一点东西，翻一点东西，我自己有机会研究，自己读。给我灵里边的满足呢，是我在别的世上没有得到的那种经验。
我想方牧师已经讲得很完全，就是那个深处的喜乐和平安，那个满足，就是只能，就是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尤其当我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接触的事情越多，我在 NIH 工作，见到许多世界上各地来的医生，各样的病人，我心里面常常在想，哎呀，人生何等的短暂，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就如飞而去，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生老病死不如意事占十之八九，但是多么宝贝的是，因为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不但是说有来生的盼望，还有今生的应许。当我们遇到各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它，我们也知道神让我们在他里面享受那个自由。我们本来是不知不觉是做一个罪的奴仆，好像在基督里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释放，一个生命，是非常宝贝，盼望我们每个都享受。
我觉得那个精神上面的支持跟那个灵上面的满足是对我很重要，而且给我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去追求我的真理。虽然是在我这个短的时间我是没有办法完全追求的真理，但是我知道这个主是会带领我们去 eventually 会得到的。
我们孔夫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个意思说，如果一个人对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得到答案的话，他这一辈子活得很满足。如果今天离开世界，他这个死而瞑目。我觉得这样一个意境啊，是我认识主以后越来越发现我信对了，越来越发现那些批评我的信仰的人实在是就陷在迷糊之中。如果我能帮他的忙，我真恨不得一把把他提出来进入这个境况。路加福音里头描写主耶稣诞生以后，有一个西面好像也说这样子的话，我今天看见神的救恩，神啊，你可以接我去了。那个说法和孔夫子那个说法差不多，和我心里面的那个意境也差不多，所以用这个和各位分享一下。